汉奸与画家，战争下的人物百态。1939年，中国第一个上过《时代》封面的人死了。日本人给傀儡政府任命的事宜在1939年一再推迟，原因很简单，没有一个德高望重的中国人愿意接受这样的位置。唯一一位既有声望又不支持国民党的是中国旧时军阀吴佩孚。在1926年受到蒋介石的贬义之前，曾经一度是华中地区的霸主。他受人尊敬，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古怪，无论他走到哪儿，都有一个拿着痰盂的侍从恭恭敬敬地跟在身后。再有就是他像尤里西斯一般的老谋深算。在此之前，有报道说他愿意成为日本的傀儡首领，但有两个条件。一是他必须向蒋介石表示效忠，二是日本人必须离开中国。日本的新闻社也不止一次这样做了，得意地报道说这位老军阀已同意领导他们在中国的伪政府，第二天就被吴佩孚的发言人像往常一样否认了。在北平，一位狡猾的日本新闻检察员从吴佩孚给朋友的一封信中看到，说他愿意克服一切困难换得和平。这位发言人称，这句话通过无线电传到了日本，被日本新闻社篡改成他同意接受了日本的邀请。为什么吴将军目前不愿成为日本傀儡？其中有一个理由并不难理解。在本周末的上海，中国的爱国刺客又刺杀了一个汉奸，因为他与日本人勾结。2年前的7月7日这一天，一名日本士兵从其驻地潜窜到北平城外10英里处的卢沟桥附近。很明显，他是想去逛妓院，可日军却指责中国人把他绑架带到了宛平城。第二天，尽管那名失踪的士兵重新归队，日军还是在城南开火了。这样就开始了中日之间自1894年以来的第二次直接交战。日本一直野心勃勃地希望能够统治远东地区，就像英国从伊丽莎白时期开始统治欧洲那样，使欧洲大陆四分五裂，对中国的政治统一和经济增强心有余悸。在蒋介石的统治下，在去年12月明智地与中国共产党结成的抗日统一战线，中国近乎完整统一，可以说是自18世纪以来最为接近的一回。那是满族人统治的疆域，南起缅甸，北至海参崴，而且中国本土商人不仅与欧洲和北美这些洋鬼子们打交道，还和被叫做倭寇的日本人在贸易港口和国际租借地相互竞争。2年前，一名日本武士向天皇建议，等到欧洲大陆一片混乱，我们就可以在东方成为首领了。2年之后，西方真的就一片混乱起来了。俄国由于托洛茨基反政府分子的叛乱，无心在远东地区就中国利益作战。英国，远东地区实力最强的欧洲国家，鉴于已长达1年之久的西班牙内战战火延伸到了地中海和莱茵河，也执着不前。法国的政府受经济困扰，无法担负起白人在亚洲利益的重任。美国，尽管它的海军实力在加强，但最近刚刚通过一项中立法案，表示愿意给予菲律宾国家自由，致使日本人猜想美国可能会由此永远退出远东地区的舞台。 矮小的日本人内心很好高骛远，他们自认为消灭周边邻国的时机到了，把中国北方最为富庶的省市山东、湖北、山西、绥远和察哈尔通通占领。但是如果在欧洲出现的混乱使亚洲发生战争，亚洲的问题不会立即成为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远东反华联盟成员之一的日本，当他可以肆意地在西伯利亚和满洲国边境向苏维埃进行挑衅的时候，这对于他的伙伴德国和意大利来说最为有利。而当他畅通无阻地开始对新加坡、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印度尼西亚心怀叵测时，则对英国和法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从1935年至1937年间，日本成为罗马和柏林独裁者有用的敲诈工具。战争开始之后，号称100万的日本大军像吸墨纸吸走墨水一样，迅速渗透到中国广阔的领土上。这样一来，日本既无法困扰俄罗斯，也不能对英国与法国在东南亚的利益构成威胁。这场已达2年未公开的战争，像是一块去扑灭欧洲大陆肆虐战火的湿地毯。日军能否公开宣布他们取得了这场未公开战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能否抓到并杀害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蒋介石，他是目前中国统一的象征。2年以来，他毫无惧色地乘飞机穿山越岭，粉碎了一次又一次来自正面的捕捉和来自身后的暗杀与贿赂。蒋介石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机会分子蒋介石，日军的将领，为表示对天皇的效忠，1937年在战场上旅途声灵。他们认为战争几个月之内就能结束，他们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表示自己的效忠精神。蒋介石本人不是像孙中山那样集革命家与圣人于一体。孙中山于1911年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腐败的清朝政府，蒋介石只不过是中国南方一名商人的儿子，在东京接受过军事学院的培训，之后成为广东黄埔军校的校长。1925年，孙中山逝世，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这时就需要像蒋介石这样一位强硬人物来保持国民党的正统原则。中国政坛的强硬人物并不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如果遇到挫折时，他们一般或退缩或叛变。蒋介石正是这样一位人物。在1927年，他甘心接受共产党的帮助，从广州到上海，再到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北伐。在目的快要达到的时候，蒋介石又转而打击共产党，在上海枪杀了共产党的支持者。10年来，他所执行的一贯政策是收买和讨好日本人。1931年，当日本人侵占满洲国的时候，他没有阻止。1932年，当中国第19路军在上海闸北英勇抗击日军的时候，蒋介石没有表示支持。1933年，他让中国北部察哈尔省落入了日本人手里。蒋介石把他的势力范围从长江三角洲向外扩展。但是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并不信任他。他的进攻架势仅仅是针对中国东南部的红色省份江西，他是中国苏维埃将领毛泽东和朱德的根据地，他们提出的共产只不过是分给不堪重税饱受压迫的农民们 以土地。可到了1937年，蒋介石却一反常态，他是一个让人难以琢磨、有着一双灰色眼睛的中国人。他长着瘦长的个子，做事有条不紊，集冷漠的爱国者和虔诚的基督教教会理事双重性格于一身。和他的夫人宋美龄一样，军人出身的蒋介石是一位卫理公会派教徒。宋美龄在美国学校受过教育，是孙中山遗孀宋庆龄的妹妹，也是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得力助手。同时，蒋介石还支持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前所未有的把西方基督教思想与传统的儒家思想结合了起来。蒋介石对日军的绥靖政策，一部分原因是他对红军的围剿。从位于上海以南的江西省，经过层峦叠嶂的群山、广漠的沙漠和大江大河，一直追到陕西，追到黄河的大拐弯处。黄河是华夏民族4000年历史的发源地。红军的后撤行程长达6000英里，历经15次大规模战役和大约300次小规模战斗。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流亡的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中国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中国红军一直称日本人是我们的敌人，终于让张学良在1936年发动了西安事变。与蒋介石马拉松式的谈判，使张学良和共产党相信，所有爱国的中国人都在认为中国人决心抗日，而蒋介石的绥靖行为只是为了有时间来动员国民、强化军队、修建公路、做好一旦宣战就不可避免的向内地撤退的准备。当西安事变使国人相信蒋介石的爱国精神尚存之时，绑架变成了挽救脸面和反挽救脸面的一场不可思议的游戏。张学良被判了10年监禁，剥夺了军权并软禁起来，而被绑架的蒋介石则就此事件向国人道歉。但这件有趣事件最为重要的部分就是，蒋介石终于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共同抵抗日军。中国的币值得到了稳定，蒋介石的两个了不起的亲戚孔祥熙和宋子文成功地教会了一帮乡下佬如何经营中央银行。孔祥熙毕业于耶鲁大学，他意志坚定，很有手腕。宋子文则毕业于哈佛大学，非常稳重，很有能力。蒋介石对战争的到来已做好了准备，因为从1932年日本人在东北建立起傀儡政府到1936年西安事变，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成熟并强大起来。同样道理，因为害怕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日本在2年前发动了对中国的进攻。侵略者的代价。1年以后，日军将领的极端分子东条英机成为日本的军事大臣，声称为了国家利益要赢得这场战争。此时他们已如期占领了东北的5个省，但日本发现他们并不是在为自己打仗，而是在为蒋介石作战，并且还赢了。蒋介石没有媾和，而是一再撤退，吸引日军向中国内陆纵深，有点效仿1812年俄国击败拿破仑时所采用的战略。日本人还不敢宣布战争结束，因为这样做会让他们大失脸面，他们必须先向蒋介石施压， 是他把原计划搅乱了。但即使他们捉住了蒋介石，也无法阻挡中国的抗日力量。中国人的觉醒成为中流砥柱，而且还涌现出其他出色的将领，像著名的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都能担当重任，但他们同蒋介石之间陷入权力纷争。在中国国内进行争权夺利的时候，日本就可以毫不费力地结束战争了。虽然与中国的战争有点一边倒，但是日本人对中国的入侵可不像占领埃塞俄比亚那样普通。卷入战争的人数是最近一次西班牙内战的人数的两倍还要多，伤亡数字只能猜测，但肯定是数目巨大。日军的伤亡数量也很大，他们也不得不对付瘟疫、水灾和艰苦条件。日军对南京的大洗劫将被载入历史，成千上万名当地妇女被强奸，平民百姓被屠杀。去年十月，广州的沦陷也同样触目惊心，唯恐重演南京那一幕。在日军还有几个小时就要攻入广州时，86万市民弃城而走，这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市民自发撤退行动了。在交战过程中，日军拥有先进的武器和强大的空中力量，在正面交战过程中往往都能轻松获胜，而中国最为拿手的对策就是坚壁清野，不使日本在占领后占得便宜。但尽管只剩下烧焦的土地和空空的房子，日军还是占据了中国北方省市和铁路干线，并推进到长江三角洲和汉口。日本的占领范围从南到北，从西到东，长达1000英里。中国目前仍有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没有被日军占领，占领这些地区的是中国的游击队。由于要防备俄国军队，日军必须在满洲地区常驻40多万名士兵，这样就无法在其他占领区保持足够的军力，因此他们就尝试组建傀儡政府，在建立傀儡政府的地方苛捐杂税，几乎要压死人。猪要征税，存货要征税，外出要征税，所有的货物流通都要征税，家畜被抢走了，带金属的器具被没收了。最后，日本人在中国北方地区还强迫中国的生意人使用日本的货币，按照他们的进口价格进行交易。但中国人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以不可思议的勇气和难以置信的机智做了针锋相对的抵抗。他们刺杀汉奸官僚，在总共15万平方公里的日军占领后方，他们自行成立了自卫政府。大约7500万国民，差不多是战前居住在德国的人口总数。14岁到16岁的少年通风报信，农民们配合挖沟砍树，以阻碍日军行军。红色八路军在陕西和湖北对侵略者展开游击作战，在湖北中部有50000名游击队员，在白天是个规规矩矩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勤勤恳恳地耕种，晚上摇身一变成了游击队员，追打日本鬼子。第二天日本要开始报复时，他们又重新回到田里，把枪支弹药埋好，一脸的平静。农民们则有其他的抗击方式，除非面前晃着刺刀，对于由日本人控制的华北联合储备银行发行的以日元为基础的票据，中国人根本就不按面值使用。去年春天， 在日军占领的华北地区，农民们莫名其妙地忘记种植棉花了。多年来，爱国华人一直在抨击租界港口和国际租界区，在那里洋鬼子们拥有不受管辖的司法和拘留权。但今天这些国际租界区内成了中国人抵抗日伪的活动区。蒋介石的政治首都是重庆市，但对西方人来说，金融中心还是在外国人的聚集区，特别是香港和上海。日本现在还不敢抢夺上海的国际租界区和其他城市的外国领地，但他们在试图一点点的吞噬，他们想做得更为强硬一些。在天津封锁了法国和英国的领区，对没有直接租界区的美国也是一大打击。如果他们能够长期隔离天津，日本人有可能压制最令其头疼的黑市交易，在这里日元被打折买卖，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损失，还是个脸面的问题。但即使日本人能够把天津的钞票兑换人通通清除掉，还有上海、青岛及其他中国城市的黑市交易场所，而且如果上海的黑市交易被查禁了，仍可以转移到英属的香港。几个月以前，美国向中国全球贸易公司贷款2500万美元来资助中国今后在美国的采购，英国也借给中国2500万美元来稳定中国的货币币值。中国拥有这样的财政扶持，使日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贬值，而且日本很长时间以来已无法从中国那里获得所需的外汇来购买飞机、原油和钢铁，因为中国海岸线的交易已为西方租借港口的银行清空了。